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3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说常识》，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5日。之前读到了明慧网上的《常识》一文，大意是说很多事用常识就可以判断，因此不要钻入邪恶的陷阱中去。他说一个什么谎言鬼话，你就跟着去辩解。我们要讲清真相，但不要钻牛角尖，否则不但是把邪恶太当回事了，而且自己也容易迷失。恢复常识，保有常识，保持传统理念非常重要，能让人不人云亦云，不随风倒，心中有主心骨。美国的传统人士在左媒铺天盖地地占领舆论市场的年代中，仍能保持正念，坚持正确的理念，可以说正是因为那些神传给人的正确常识。比如人类有几种性别，答案是什么？如果你问所谓的觉醒人士，他们会说出很多定论，让你难以判断对方是发生了逻辑混乱，还是道德丢失，是钱权问题，还是教育问题。如再跟着他们的话术钻进去，就很难绕出来。然而一旦回归常识，那么圣经中的常识告诉你，上帝只造了男人和女人，这个问题立刻就有明确的答案。人类只有男和女两种性别。修炼其实也是有常识的，比如我们大法修炼，首先修炼必须信师信法，这就是个常识。举个分量轻一些的生活例子，你要登上一艘渡轮漂洋过海，如果你不相信船长，即便上了船，是不是也得随时准备跳海逃生，或者半路下船啊？这个例子虽然不够贴切，但它说明了信师的重要。有人说我只信法不信师，的确修炼路上重重拦，除了自己的业力、悟性和承受能力，师父也可以给你设置考验，可任何考验都是考验啊。考验不是一个修炼人不信师的借口。你信法，真信法就会以法为师，学法得法，随时用法对照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特别是在重大问题面前，或者在关键时刻。如果学了很多年还不会以法为师，那就得问一问自己，是真的信法吗？为什么信？为什么不信？自己信的到底是什么？是人中那个当个总理都行的自我吗？那个自我能让你修成圆满，回归天庭吗？信师信法的修炼人，有转法轮在手，有经文辅助理解转法轮，会越修越善，而不是成为以权势为特征的所谓强者。会越修越豁达，而不是争争斗斗，今天抓特务，明天号令天下，把中共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搬入修炼群体，会越修越内敛、平和、慈善。真信大法的人不会忘记救人的是大法，不会贪天之功，不会把转法轮当常人知识或理论来读，读几遍就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了。有看几遍就都知道了想法的人，正说明其还踏在修炼的门槛上，还没下决心进门修炼啊。这对于一个作为大法弟子来在世间的生命来说，正法都快结束了，还没用心修炼过，是不是很紧迫啊？同届同学都快毕业了，自己还没开始认真上课，没正经做过作业，这一世可没有留级这一说啊。前段时间，媒体项目里很不太平，个别人在项目里拉势力、搞团伙，把媒体的话语权、把地方的修炼群组当成了占领制高点。有人干了违反常识的错事，不但不吸取教训，借机修自己、提高自己，反而被不好的人和物质蛊惑着、主导着。有的人内外不分，把修炼人内部提高心性的矛盾和救人路上的困难拿到社会上去宣说，目的是什么呢？证实自己、炫耀自己、暴露自己不尊重法律、不尊重公司内外有别、不尊重修炼人和非修炼人之间的区别。一封又一封想让越多人知道越好的短讯、邮件、书信、 如泼出去的水，如何收回来？宁搅千江水，勿扰道人心。如果有足够的常识，就不会这样搅动学员，给烂鬼和中共递刀子。收到这些短信书信的学员，如果有修炼的基本常识，也不会不加思索地被带动，更不会跟着掺和推波助澜。很多被拉进那个四五百人群组的大法弟子，为什么被拉进去之后看了看就很快退出来了？因为他们有大法弟子的修炼常识，他们心中有法，很容易识别那个群组的不正乃至乱法行为。即便是常人中的事，世间万事并不是非黑即白，很多事包含着许多复杂因素，很多事中包含着对，也包含着错，因此也是有很多常识和处理技巧的。比如斯诺登事件的主角爱德华·斯诺登，他说自己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叛徒，但很多人坚持把他定为叛徒，结果吵来吵去，搞得很激烈。其实如果分解开来，只看法律这一个方面，他是否违反了法律，那么答案就很明确，是的，他违反了法律。如果从对美国人民是否有好处这一个方面来说，或者从什么是英雄，什么是忠诚，应该对政府忠诚，还是对国家忠诚，还是对人民忠诚，这些角度说，则每一个不同的方面都有不同的常识和规范，非要搅缠在一起，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结果只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搅缠不清。近日师父又发表了经文，讲了修炼的理。个人的理解是，这不是因为毕业前的大考中师父主动要替我们答卷，而是师父慈悲，不想看着有些学员本来分数可能较低，但还是能坚持完成考试的，在考试结束前却被带动着离开了考场，更是在喝醒那些不修的、假修的、不怎么用心修的人。不修的、假修的、不怎么用心修的人，出自师父的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还有更深的内涵。师父早就告诉过我们，大法谁也乱不了，乱的一定是内部的弟子，而心里有法，默默坚持以法为师，修炼提高，履行使命的人，是谁也动不了的。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不动就是万动。每个人结局都是自己定的，大审判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哪些借口和说辞管用呢？都没用，万般带不走，只有业随身。这一世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哪里？每件事的善恶正邪是用真善忍来衡量的，每个人是否兑现了来世前的神圣誓约一目了然，这对正法弟子来说也是个常识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融入整体和同修共同精进》，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30号。2021年，我从县城搬到市里，市里同修很多。3年时间中，我和同修们在3件事上共同精进，走过一段珍贵充实的时光。第一部分，老好人变成直率人。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父母早逝，在哥嫂家长大，寄人篱下的生活让我变得唯唯诺诺。走入修炼后，一直在县城生活，接触的同修就2-3位，受幼时经历的影响，和同修相处时遇事都是听同修的建议，即使看到同修有不当之处也闭嘴不谈。同修说我是老好人。来到市里，在一位同修的推荐下，我进了家附近的一个学法小组。 刚进学法小组，看到有位老同修总是想多读，别人读得多时还会发生让别人停下，他俩因此还发生争执。这种情况持续一段时间了，我觉得同修的做法不对，因为自己的老好人性格不敢直说，十分矛盾。有一天学法时，这位老同修提出每人读两段，当时我看到老同修读两段时会犯困，着急老同修学法的状态，出于为同修负责的一念，我鼓足勇气说，每人读一段吧，这样的话有犯困的同修就能精神起来，注意力更加集中。另一位同修直接就说，我们小组就每人读两段，到哪儿随哪儿。我在心里不服，但是不敢吱声了。之后老同修学法还是总犯困，我为同修着急，摆正自己的心态，心平气和地又和同修交流，还是一人读一段吧，这样犯困的同修就能精神集中一点。同修们看我说得非常诚恳，没再争执，就按照我说的一人读一段了，老同修的学法状态也好了很多。在学法小组中，我改变了自己怕得罪人的想法，终于走出了为法为同修负责敢于发声的第一步。之后有一位外地同修来我地生活，我们这个学法组就抽出两天时间到这个同修家学法。在学法组上，新到我地的同修对一位当时状态不太好学法犯困的老同修说，你在这个状态你就别上我家学法来了。我听了和这位同修交流，无论什么情况要给同修加正念，不要有负面思维。明慧同修交流文章中提过，负面思维就是一座灰色的大山。他听了我的话激动地说，我不是和你犟，在加正念也要自己有正念。还提到其他两位离世的同修的事情，对同修这样的言辞我当时不理解，回家后睡不着的我就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将想法强加于人的心。这位老同修的出发点是为小组整体安全考虑，其实自己对这位新来的老同修何尝不是有区别心呢？自己对同修也不够善，发现了自己的人心与不足，放下了对同修的成见，现在只要有机会就和这位老同修在法上交流，也更加注意自己的语气和语气是否更能让同修接受。这位老同修也在一次学习师父新经文的同修交流中，公开向他不让其来他家学法的同修诚恳地道歉。在学法小组，我放下自私心，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心，维护自己面子的明心等各种人心，转变为同修负责遇事直说的直率人。第二部分，与同修无条件的配合，共同精进。从县里搬到市里，做了房贷，为减轻儿子的负担，我找了一份半天班的家政工作。到学法小组后，老年同修居多，送资料、期刊、上网登三退名单等活自然而然就落到了我的头上，非常忙碌。有一天同修找到我，建议我抽时间到新来我地的一位老同修家学法，如果再进一个学法小组时间有冲突。我心里十分矛盾，失去老同修家还是继续工作。见证了我修炼大法20年来身体变得健康，无怨付出照顾公公的过程，我儿子特别认可我修炼大法，支持我说，妈，你别上班了，和你们圈里人一起学大法，去弘扬大法吧。我非常感动，更加坚定了既然同修找到我，我就要负起责任来的正念。在不影响生活的前提下，我辞了家政工作，又进了一个学法组。停工后时间充裕了，看到同修到我们这边送真相资料，往返要2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就想我来做真相期刊吧，这样能减轻一些同修的负担。对于以前没有做过资料，没有接触过打印机的我，做出高质量的期刊是有一定难度，打印机器出了故障，让我夜不能寐，但我心里坚定，我不能退缩，只要我有做资料的愿望，师父一定会帮我。联系不上技术同修，我就找到明真相的常人朋友帮忙修理，打出来的明慧期刊都有编剧，我就去请教同修， 我终于制作出正规的明慧期刊。打印真相资料时，我几乎都是大声读法，学法没耽误。现在做资料越来越顺，给同修供真相资料没耽误过。今年一位学法组老同修在出去讲真相时摔倒了，尾椎骨骨折。我到同修家学法，看到老同修躺在床上才知道发生的事。了解到老同修由于食欲不振，躺在床上便不出来，很难受的样子。老同修的丈夫要出门买开塞露，我见到她丈夫腿脚不便，我说我去买吧。我买了开塞露，用针管给同修往里注射，经过三次以后还是便不出来。平时特别爱干净的我，像照顾自己家老人一样，自然地帮他用手抠便。当时除了帮同修的一念，什么都想不起来，一点也没嫌弃。看到老同修家还没来得及洗的内衣裤，我就顺手洗了起来。一位同修帮忙把端午节泡上的还没来得及包粽子的米都包完煮熟。另一位同修看到老同修家里缺什么，主动回自己家拿过来。这位老同修的女儿看了觉得非常感动，脸色慢慢由阴转晴，态度也又开始看到同修的冷漠以待，变得感激热情了起来。老同修的老伴儿和小叔子看到大法弟子对老同修的照顾，也非常感动。同修们干完活后，就到老同修身边一起发正念、学法。学完法和老同修交流，不仅对外人要善，对待家人更要善。大法弟子在家庭中的所为，是世人能深入了解大法真相和大法修炼群体的最直接的窗口。每个大法弟子都圆融好自己的家庭，对世人得救意义重大。表面看这次干扰是对着大法弟子来的，实际上害的却是自己身边的家人朋友，甚至会使他们对大法修炼产生误解。老同修向内找，找到自己长久以来因女儿的不理解而对女儿产生的怨恨心和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私心。女儿着急是因为担心自己母亲的身体，女儿平时对自己态度不好是因为自己没有扮演好一位母亲的角色，不能体谅女儿，也需要母亲的爱心与包容。老同修流下了回馈的泪水，同修们鼓励老同修，认识到了就改，发现不好的心就排斥，以后尽力把家庭圆融好。老同修转变了对女儿的态度，主动缓和与女儿的关系，对女儿丈夫真诚的感谢，照顾我你们辛苦了。我和同修每天都来老同修家学法发正念，和老同修一起不断地在法中归正，坚定自己是一名修炼人的正念，一起克服老同修长期以来学法发正念犯困的不正确状态。老同修从集体学法第三天就可以坐起来单盘学法，第四天就双盘上了，第二周就已经可以下地行走了。老同修的女儿回家还和女婿说了同修们无私帮助照顾母亲的事情。现在女婿见到大法弟子也非常的客气，每次学完法要走时，女儿小叔子都会起身笑着把我们送到家门口。我们学法组同修共同精进，老同修两个星期后就能自己下楼了，向身边人展现了大法修炼的神奇。随着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结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在生活上互相帮助关心，我与同修们没有隔阂，更加贴近了。同修们都说我们的关系亲人比不了。第三部分结语。有师父的慈悲看护，才是我虽经历很多磨难能走到今天。在今后珍贵的时间里，我一定和同修们共同在师父让做的三件事上精进实修，以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师父心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有感》，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5日。现在正是关键时刻，这个关键时刻不仅是正法形式的推进，更是我们每一个修炼人必须面对的考验。每一个考验都关乎修炼人的提高，关乎众生能否得救，关乎自己能否真正走好最后的路。面对考验，我们该如何对待？师父在《心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讲，看的是人心行不行。我们修炼就是修人心，每一个矛盾，每一个干扰，甚至外界的诋毁，都是看我们能不能站在法上，保持正念，不被干扰。这些年来，舆论攻击，世人的不解，甚至修炼环境的变化，无一不是考验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信师信法。很多时候，困难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修炼人自己的心能不能过得去，关键就看自己是不是在法上。如何在关键时刻保持正念，学会向内找，遇到矛盾能找到自己的问题，在法中提高上来，才是真正的修炼人。修炼人不会因为外界的干扰而动摇，而是始终在法中归正自己。特别是在当下的关键时刻，更要放下私心、执着、个人恩怨，不能被旧势力钻空子，影响救度众生的使命。修炼人凡事都会站在法的角度看问题，而不是用人的观念、情感、情绪、名利去衡量。这个时候，我们要格外珍惜修炼的环境，珍惜这个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机会，不掺杂任何私心思念，不让干扰影响自己的使命。心一定要稳，正念一定要强，就像师父说的一样，时间不多了，我们要真正走好最后的路。师父的正法已经到了最后，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能不能守住大法弟子的本分，走到最后，兑现自己的誓约？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谈到一个学员被邪恶警察打得腿粉碎性骨折，他就是每天学法，正念很足，没有想会不会残废啊，能坐起来时就练功，结果好了，又蹦又跳的。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该做什么做什么，不用人心去执着，不在思想中加深这些问题，关系都摆得很正，没把它看得很重，非常平静。面对诋毁和来自内外的干扰，我们能否依然坚定？面对干扰，我们能否依然做好三件事？这就是在考验我们能否真正走向成熟，真正成为合格的大法弟子。所以，坚定信师信法，不受任何干扰，走好最后的路，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家庭矛盾中向内找，实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3日。60年代出生的我，正好赶上邪党造成饥荒的年代，由于食物短缺，经常吃不饱，我养成了节约的习惯。婆婆也节约，但她和我不同，婆婆每天总是喜欢去超市、早市买很多便宜的水果、蔬菜，比如包菜很便宜，她买一大包往家背，
冰箱里塞满了菜，他还买，坏了又承包的丢。超市免费的塑料袋，他经常往家拿，多次和他交流也不听。婆婆的行为触动了我，让我难以接受，看不惯也瞧不起婆婆大大咧咧做事的行为，我俩的矛盾摩擦不断。起初我不修自己，遇事看表面，向外找，向外看，人心翻出一大堆，常常把自己气得够呛。和丈夫说这事，他不理我，还说我有执着。我执着是什么呢？难道珍惜生命是执着吗？我不解。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心里憋得慌，感觉快要崩溃了，就站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请师父点化弟子。弟子哪里做错了？难道让他不浪费有错吗？是什么执着心导致自己这样呢？刚想完，一个念头出现了，执着别人的执着。哦，我明白了，我太执着婆婆了，而婆婆的一切行为其实都是表现给我看的。婆婆喜欢购物，她在实体店买，我在手机上买，有区别吗？师父为了我的提高，用婆婆这面镜子照出我这个购物欲的执着心，向内找，购物的欲望节制了，对婆婆的执着和抱怨也渐渐少了许多，婆婆也在逐渐的改变，环境也有所变化。妒忌心对我来说隐藏得很深，甚至没怎么察觉，放松了自己这方面的修炼。于是在现实生活中，婆婆给丈夫买衣服了，做爱吃的食物，还给其他两个儿子和孙子钱等物时，我心里就会极不舒服，酸酸的，醋意大增，妒忌心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却没有意识到。有一次，因为丈夫下班回家稍晚些，我和婆婆说好，不要做太多菜。等我刚转身回房间，不一会儿，婆婆就在厨房炒出一大道菜来。婆婆叫我吃饭，当时我就来气了，没好气地回应说，不吃，你自己吃吧。思想里还在想着怎么和她斗。晚饭我吃了一个苹果，到了下半夜，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以前，整天不吃饭也没这感觉，今天肚子这么捣鼓，还挺闹心。想着想着，我平静下来，盘腿打坐向内找。师父的法点醒了我，修炼20多年了，正法都到了最后了，才发觉自己的妒忌心、争斗心这么强。回想起婆婆经历的一幕幕，我自愧不如。当年我丈夫被邪恶判刑15年，婆婆四处奔走，寄出的真相信从地方到中央都有，邪恶到处抓她。婆婆在被非法劳教期间，眼睛被迫害得失明了。她凭借对大法的坚信，2个多月后重见光明，3个多月后正念闯出劳教所。想起了婆婆的过往，我心里升起了对她的敬佩。大法开阔了我的胸怀，增加了我的容量。现在我和婆婆能和睦相处，能共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一定会珍惜和婆婆的这段圣缘，事事向内找，实修自己。心性提高了，学法也能静下来了，捧起转法轮宝书，看见师父法相在对我微笑，那一刻我明白，这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用尽人类语言无法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听师父的话，在修炼的路上走得更稳更坚定，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心。希望能早一天见到师父您。叩拜师恩，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